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苏莱曼尼被处决两周年，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军基地被挫败。布林肯和北约九国外长通话，声援纳图院抵抗中共。再起硝烟，几位官员均贵州腐败而兼指栗战书。特斯拉新疆撤门店可能陷入人权风暴。瑞士完成移交银行客户资料，藏钱天堂不在。新州宁波大厂员工集体中招，上万人被隔离。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以美国为首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IS 的国际联军一名官员透露，两架试图发动袭击的武装无人机在3号飞入由美军驻守的伊拉克基地，不过遭防卫系统击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事件正正发生在美国前总统川普2020年下令并成功斩首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的两周年的当日。据美联社报道，巴格达外交支持中心的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 CRAM 和两架固定翼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了交火，以保护美国在伊拉克的设施。国际联军官员称，咁系针对民用机场嘅一次危险袭击。一名伊拉克安全官员亦证实，事发时呢啲无人机正朝住位于巴格达机场嘅美国基地飞去，而呢座基地内有美国顾问居住。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呢次袭击负责，但根据两位不具名官员嘅说法，被击落嘅两架无人机嘅一侧机翼都写有苏莱曼尼的复仇嘅字样。而另一则机翼上写住“为我们的领导人报仇雪恨的行动”。早在2020年1月3号，美军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射3枚火箭，造成苏莱曼尼在内的7人死亡。美国国防部当时指出，这次的攻击行动是由总统川普下令，目的是阻止伊朗未来的攻击计划。中共对立陶宛施压受到多国的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3号和北约的九个成员国外长通话，他们都表示中共对立陶宛政治施压，经济胁迫升级，十国一致支持立陶宛。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于国务院官网发布的通话摘要，布林肯和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等九个中东欧成员国外交部长通话，中共对立陶宛的施压再次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布林肯和九国外长在通话中强调，在中共对立陶宛施压和胁迫加剧之际，将合力声援立陶宛。布林肯并强调美国对跨大西洋安全和北约第五条公约的坚定承诺。分析人士指出，一些欧洲政治家似乎将北京对立陶宛的胁迫视为对欧洲的威胁。12月23号，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 Formosa Club 总计25国的共同主席及核心成员联名致函预请欧洲理事会和执委会，以实际行动协助立陶宛反制中共经济胁迫手段。去年底，一批运往中国的立陶宛拦姆酒遭中共拒收，被迫在海上漂流。欧盟对此表示将评估北京是否违反世贸组织规则，随后这批拦姆酒由台湾购入。美国副国务卿乌兹拉扎亚 Ursula Sear 曾经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拒绝其他国家干涉立陶宛和台湾关系的企图。12月底，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脸书上撰文表示，立陶宛和中共的准断交模式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这一次的全球反共浪潮不再是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而是民主阵营和专制阵营的对立。新年刚刚开始，中共内斗的火药味已经开始弥漫。在中共党媒《求是》杂志1月1号发布习近平严查党内政治团伙的宣战讲话稿之后，1月3号 据称有江派背景的港媒信报发布了一篇文章，指湖南一名网红官员光贵州领导腐败却被删文。有分析指出，这篇文章是暗批习近平阵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战书。信报称，内地感染网红纪检干部遇史在逃，真名是陆群，新年第二日在新浪微博揭露，湖南煤矿老板曾胜国2010年到贵州安顺市关岭县投资2亿元人民币开办煤矿，五年后发觉移租隔离的坪子地煤矿盗采17万余吨煤炭，但是官方地质队勘察的最后结论是盗采6000吨，曾胜国上访至今没有结果，矛头直指贵州地方政府腐败，暗示保护伞涉及曾任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领导人。时评人士岳山1月4号在大纪元撰文分析称，在中共的体制语境下，该文中提到的贵州省委原主要领导人就是指贵州原省委书记，于2010年到2012年在曾胜国案发生期间在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人，正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岳山介绍说，现年50岁的陆群曾任中共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现任中共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纪委书记。岳山认为，陆群身在中共体制内，对中共严厉的言论管控应该非常清楚，这次居然通过网络公开曝光触及中共高层的事件，动机非常可疑。如果不是陆群突然有了敢于挑战高层权贵的大胆，那就是幕后有人支持他这样做。陆群现职仍属于纪委系统，这个系统最大的上级领导就是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赵乐际当年就是在曾庆红任中组部长时被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长。栗战书12月31号缺席中共全国政协举行2022新年茶话会，已经引发诸多猜测。栗战书一直被视为习近平的铁杆支持者。旅澳学者袁鸿兵曾经透露一个内幕消息，栗战书曾经在习近平的授意下，在中共内部讨论第三份历史决议期间，提出要在该决议中公开点名批评江泽民主政的政治腐败，但在江派高官张高丽的带头反对之下未能如愿。岳山最后分析，习近平未能如愿在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否定江泽民的权贵共同腐败路线，因此他连任的政治风险未能彻底解除。如今面对一波又一波江增反习势力的攻击，习近平最终会痛下狠手吗？中央社在4号报道，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Tesla 宣布在中国新疆开设新展厅，招致美国人权和业界团体批评。特斯拉在新疆的特斯拉乌鲁木齐特斯拉中心于12月31号开业，当日在特斯拉微博官方账户还发了开幕仪式的照片，说2022年一起开启新疆纯电之旅。但外国公司目前在新疆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出于对涉及虐待劳工的担心，美国政府去年12月签署新法，禁止从新疆进口大部分商品。白宫还制裁了数家被指控参与种族灭绝的公司和个人。外国公司选择新疆要受到本国市场的监管和声誉受损的风险。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近日下架了新疆制造的货品，美国半导体公司英特尔亦做出了类似的决定。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4号在官方推特账号呼吁马斯克 Elon Musk 关闭特斯拉的新疆展厅。美国制造业联盟 AAM 和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亦对特斯拉在新疆开设展厅表示不满。同时外界看到特斯拉并没有因为他的选择得到中共的网开一面。在特斯拉宣布开设新疆展厅的当日，中国市场监管部门称特斯拉将召回约20万部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中国销售的汽车。中共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声称， 呢啲车辆嘅前引擎盖锁同后视摄像头有问题。喺全球抵制中共嘅声浪下，特斯拉再向釜山行，最终得到嘅结果如何，外界都在拭目以待。喺过去数百年间，瑞士以佢嘅严格嘅银行保密制度同中立嘅政治立场，管理住全球约三分之一嘅私人财富。2021年底，瑞士联邦税务管理局基本完成了向上百个国家或地区移交相关离岸客户资料的工作。至此，全球最大离岸金融中心瑞士放弃了它延续了数百年的银行制度，令全球将钱藏入瑞士银行来逃税的富豪客户以及极端分子和犯罪组织，甚至独裁国家官员包括中共权贵，失去了曾经最安全的藏钱之地。瑞士打破银行业保密制度，当初是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做出。在2014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简称经合组织的年会上，瑞士和美欧等经合组织成员国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共47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全球税务信息自动交换新标准共同报告标准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瑞士银行逐步同各国交换佢嘅相关国家客户嘅资料，佢同中国、俄罗斯同阿联酋等23个国家同地区嘅自动信息交换，则系从2019年开始启动，直至2021年10月11号，瑞士联邦税务管理局已经向缔约成员国提供咗约330万个银行账户嘅财务信息。外界广泛注意到嘅系，有报告称，在过去十年内，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增长超过三倍，而中国亿万富豪的财富同期则增长了近九倍。中共权贵将巨额财富藏到瑞士等离岸金融中心已经不是秘密，但是他们离岸资产的具体数额至今仍然是个谜。比如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实际掌控中共最高领导权近30年，中共近年被查处的重大贪腐案和金融案，如周正毅案、刘金宝案、上海招股案等，都和江泽民家族有关，都涉及到天文数字的贪腐。据香港开放杂志报道，设在瑞士的国际结算银行2002年12月发现一笔无人认领的20多亿美元资金，曾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刘金宝在狱中供出。这笔钱是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前夕为给自己留后路而捐出去的钱。就在西安风城乱象分情之际，1月3号，大陆知名纺织代工巨头新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集团的宁波北仑区员工感染，该区部分生产区域被封控。该集团为优衣库 Uniqlo、耐克、Nike、阿迪斯达、Adidas 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代工。中共宁波市当日通报官方数字，1月1号以来，宁波北仑区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宗，病例高度集中在北仑区新洲公司仔衣三部车间。该公司一名女员工1月4号对海外媒体透露，1号放假那日有人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证实染上了，现在已经查出23个人感染了，导致整个公司几万人全部隔离，正常的就居家和在宿舍隔离，染上的一个宿舍几千人全部拉走。该员工说，看来是不能够回家过年了。一名住在新洲国际成衣生产车间周边的男性居民对记者表示，工厂周边一定范围只能进不能出。据第一财经在1月3号报道，新洲国际是集纺纱、织布、染色、制衣、绣花、辅料、缝线等所有工序的全链条纺织服装企业，客户包括 Uniqlo、Nike、Adidas、Puma、Fila 等品牌，出口日本、欧美、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徽省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新洲企业的订单量很大，因此从新洲落单的客户可能被迫向别处转单，从而影响整个纺织行业的订单调整。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